今天讲了很多黎巴嫩啊，再讲一个，有一个黎巴嫩的姐妹跟我们分享，她说她亲身的经历，就是在1989年底，你记得他们的内战是从1975年到1990年，在1989年底，他们内战快要结束了。啊，那时候那个叙利亚的军队进来就帮助黎巴嫩的一个派别，所以他们快要赢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打了十几年，所以呢就到处都是废墟，很多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女士呢她也是无家可归啊，她说她跟她的先生也失散，所以当时她抱着一个一岁大的儿子，肚子里怀着一个胎啊，一个怀孕的妇人带着一个小，就跟着别的人在逃难走。啊，走到一个路旁的时候呢，突然就来了一辆叙利亚的军车，有叙利亚的兵走出来，啊，将所有这些难民都将他们推到墙边，要面对着墙，啊，然后呢，他们面对着墙的时候，后面就听到就排队要开枪。他说，在那一个刹那里面，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啊，死之前他就只有时间去祷告，神啊，求主你帮助我救我的孩子。啊，然后在就要开枪的时候，他就听到突然就砰一声大响，一个大炸弹爆炸了。啊，大家说发生什么事情？回头一看，哦，原来远方有一个是黎巴嫩另外一派的，有个坦克车，刚好经过这里，看到这些叙利亚人要对黎巴嫩人开枪，所以他们炮弹砰一声打过来。将那些叙利亚人炸死啊，炸死还不神奇，最神奇就是他们距离很近，那个碎片没有打到他们，所以呢母亲孩子跟胎儿都活下来了啊。他说真的神奇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说我的命是神给我的，我要侍奉神啊。他就在战乱之后就开始在一个啊进行为的这个慈善机构里面服侍。那么事过很多很多年，1989年，然后到2011年，都20多年之后呢，啊，现在叙利亚的那些难民来黎巴嫩了，啊，他做的是慈善机构，所以他们要开始做黎巴嫩的事工。但这个姐妹她心里面说，我没办法去做这个事工，因为我心里有这个阴影，他们就是曾经要杀我跟杀我孩子的仇敌，今天你也要我去帮他们，其实他们现在有自己有战乱，他们要逃亡，我说活该是吗？啊，就像有一点像中国人哈，如果抗战胜利之后过多久几年，如果有日本人要逃难来，我们又说哼，也是日本人，今天都有你的，你都要尝一尝这个味道，你不是活该吗？他就说活该。这个是一个难题哈，活不活该呢？神的正义公义在哪里呢？在我们受到迫害之后，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啊？在刚才讲的那段里面，你可以看到约拿的态度，首先也很滑稽啊哈，第三章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就是尼尼微人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们就觉得啊，鼓掌，感谢神，神的恩典啊。那么约拿书就应该结束了，对吗？句号，不是，还有后面一章啊，还有后面一章跟尼尼微的没有关系了，只是有约拿跟神两个。而且在第四章一开始，你看就接下去说第四章一节，就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啊！什么事？就是耶和华没有降灾给尼尼微城喽，所以他就发怒了，而且他祷告，也不可以说祷告，但有一点像要骂上帝一样，是吧？他那个祷告，他就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这样所说的灾。说对了吗？对呀，啊，他这个背经句可厉害了哈，随时就拿出一句出来，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正确，先知应该熟悉圣经啊，但后面一句，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 你说在这个里面的对比，你一读下去你就要想笑，或者你就哭笑不得，因为这个先知真的令你觉得他是怎么样一个先知，怎么搞的啊？然后他还要更有趣，他就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啊！又回到有些像青少年那些，他们就啊，我死了算了啊，你都不爱我的啊！这妈妈要去罚他，爸爸要管他的时候，这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吧？啊，我死了啊！他的又闹得要死了啊！那然后呢？更妙，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面啊，趁着太阳升出来还可以看到城啊，他就坐在那里呢，搭了一个帐篷。为什么？圣经说要看看那个城究竟如何。不，那个城可以如何啊？你说啊，没什么事会发生嘛，对吧？哎，不，他就要看。我想啊，他要看什么？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他不是先知，他已经说了嘛，四十天之后就要毁灭。他看着，可能四十天之后还会毁灭，因为他很不开心。其中一个就是上帝，你令我成为一个假先知，你知道吗？啊，不行，我就要坐着看，我不要做假先知。啊，或者他还坐在那里看，就说其实这一批人真是活该了，这一些是罪不容恕的，他们这些人你现在饶恕了他们，明天他们又来打砸抢的了啊！所以我看看，可能过不了四十天他们又犯罪，你还是要杀他们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像闹别扭一样，就是你说这样我说这样，好，我们走着瞧，看谁是对的。这个约拿就是这样，我觉得哇，真的很厉害啊！所以约拿在这里，那当然我们要去了解哈，那到底约拿他的情绪是什么？他有没有理由这样做？其实也有的哈，为什么？因为这个尼尼微的人真的罪大恶极嘛，是吧？他们杀人放火，他们自己的暴行自己都知道要放火，而且呢，现在你不斩草除根，过几十年之后他们就灭了我们的北国，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为什么要饶过他们呢？趁现在就杀了。而且我想他有一句话没说，我逃就是因为你为什么要我去讲呢？你要我去讲，我一讲他们就悔改了，我不讲他们就没机会悔改了吗？是吗？就不要让他有机会啊，这里面你看到约拿对尼尼微人那种的愤恨、愤怒，这是我的敌人，而且呢，罪有应得嘛，是吗？那么同时你可以看到约拿他信的神应该是一个公义的神啊，有恶人你要罚，我不去做什么，你是神还不审判吗？这没道理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审判他们，但你也不审判，这个世界没有公道公义的啦，对吗？啊，所以我们要伸张公义的时候，容不得神你那么心软。当他在说，神啊，我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的意思是说，神啊，我就知道你是心软的，所以我就不愿意帮你。心软，那到底这个世界是不是其实不要那么心软，因为我们要有公义公道呢？啊，现在我们住在一个是有很多暴力、很多啊互相针对、征战啊这样情况的世界哈，在黎巴嫩啊、叙利亚讲了很多已经在那边啊，然后有些时候去这个。啊，非洲的地方啊也是哈，这前一阵子在五六月的时候，非洲那里有个国家叫苏丹，那里也是要有军队啊，然后人民他们对抗啊哈。那我去黎巴嫩那里教书的时候，有一批神学院的同学，他们从苏丹来了，正好那个礼拜他们的国家里面就有这个流血的事件，整个所有的出入国都被封了，但是这群的同学他们就要毕业。要回去苏丹里面传教，我说那你们怎么样？他们说有的回去，我们还是回去的啊。我都觉得啊，他们很伟大，愿意去做神的工作，但是到处都有这些战争 或者是冲突。而在那段时间呢，我在那里跟他们谈呢，就除了他们苏丹之外呢，另外一个开始的就是香港的六月份了。从那个六月份开始，六月前的开始到六四之后，然后呢最近就发展到这样的情况的啦，你都看很多啊。在香港里面呢也有两个大的阵型出来啊，有一些人呢就会说，其实现在已经是一般的暴徒在那里的了，你要看到黑衣服戴口罩到处扔石头啊，用铁棍啊，用破坏公屋啊，破坏地铁站啊，然后用燃烧弹去扔啊，昨天晚上还说有一个便衣警察在那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片段，有人扔那个燃烧弹在他那旁边，啪起火，他就着火了啊，真是一群的暴徒，他们要受到惩罚吗？不过倒过来又有人说，对啊，有这些人，但是呢警察比他们好吗？啊，都是黑警，警察打人也那么凶，要到处去围着那些的示威者去打，然后呢还要开枪。哇，也有很多人很激烈的就针对警察说啊，这些都是黑警啊，你看这些过度的暴力去面对自己的人民啊，我们要撤掉警队。所以在香港有了这样两个阵型，大家都理直气壮啊，你可以站在任何一个阵型都可以有理的啊，但你也可以站在任何一个阵型都没有理的啊。最惨的就是呢啊，就极端化，所有的人都似乎要你表态，做牧师的就很怕了，站出来讲你要站在哪一边，站在哪一边都不好啊站在哪一边呢啊。但是呢从某一个公益的角度，当这些不法的事情，当暴力的事情发生，当人受伤受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不平衡了，对吗？我们就有意见，我们要说，这肯定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神的，这肯定要有一个审判，你是对就是对，你是错就是错的吧啊。所以为什么神不审判呢？这个就是约拿的问题。神啊，你明明我看到了尼尼微，他们就是这些暴力的残暴的人，他们以后也要灭了我们的国，现在他们已经恶贯满盈，不然你不会叫我来跟他们说40天之后你们就要灭亡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机会啊？在我们的施工范围里面，这个紧接这个礼拜星期四哈，我就会去一个非洲国家叫卢旺达啊。卢旺达大屠杀你有没有听过啊？卢旺达大屠杀在1994年的时候，话说在卢旺达有两个不同的族类，有一个是图西族，一个是胡图族啊。OK， 所以在那个1994年4月开始有100天的时候呢所以那些胡图族的人呢就群起杀害了接近110万图西族的人，那是占图西族的80%啊。所以说种族清洗就这样，他们杀光了啊，他们80%的人在100天里面都被杀了啊。当时的屠杀是非常恐怖的，我们去那个大屠杀的博物馆，现在有哈，在里面他们有一些的实录，有一些的见证，有些现在是大人，当时是小孩子，他们就说我们是图西族，我们的邻居是胡图族，平时我们都好好，我们小孩都一起玩，母亲们都是一起的做饭啊，谈话就像平常人一样，但突然有一天不对了，就看到外面我们的邻居他们就都拿起刀来，然后我的妈妈说啊，你赶快藏到屋子里面，到 closet 里面去啊，然后他们再出来的时候，父母啊他们就全部已经死光了，都是自己的邻居杀的啊。甚至呢在那个时候，那些人冲到教堂里面去杀啊，有一些教堂里面的天主教这些神父啊，或者是基督教牧师，有些是与他们妥协的，邀请人来杀人的，有些是抗议的，要保护人的 啊，但是呢，肯定保护人的少，妥协的人多了，所以80%的人都给杀了。你说杀了之后，后来这些胡图族的人，他们得到了刚果那边的军队的支持，他们打回来，重新占领了卢旺达。那些图西族杀人的人反而就要潜逃了。如果你说抓到他那些刽子手，那不要杀吗？他们亲手杀了你的家人，一家十几口，你能饶他吗？这个是约拿的问题。我讲了，重复了很多不同的故事，我就想让我们明白，约拿起码从这个角度情有可原吧，对吗？啊，他没有想错啊，那些都是恶人啊，啊，那好人我们去救救他，很可怜的我们去救救他，那个恶人这，我也不要说不救，你就反正都要灭他了嘛，就灭吧。不过耶和华却是爱惜罪人的神，对吗？所以耶和华不单只是爱惜那一群人，他也很爱惜约拿。那约拿做了这么多事，其实我想哈，如果耶和华真的要很公正很公义，第一个劈死的大概就是约拿。你生什么气呢？你不是去所有人都信主了，你还要来生气说我死了比我活得更好，然后要坐在那里，我就要走着瞧，看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你想有这样小孩子脾气的先知吗？啊，如果第一次没灭了他，第二次我都受不了，起码都从天上下来刮他两个耳光，清醒一点好吗？这没有，神都没有这样做，神做什么？神没跟他讲理由，神就实际操作哈，安排了一棵蓖麻，让他可以遮着他，然后他就啊有些阴，很舒服，很好。第二天呢，有个虫将这个蓖麻吃掉了，突然暴晒，OK， 他也觉得很气愤。然后这一来呢，约拿老毛病又发了，然后他就又要求死了。哎呀，神啊，我死了比活更好啊！神就跟他说：“喂，你小孩子吗？”啊，你因为这个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还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真小孩子脾气啊！不过神就说，你知道吗？这一棵树啊，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天里面起来就死去，有什么价值？你都何尝这么气愤？你这么爱惜它，何况是在尼尼微城里面那12万多。左手与右手不分的人，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他们呢？啊，耶和华原来就是一位爱惜罪人的神，爱惜罪人的神。啊，因为如果他不爱惜罪人，今天我们怎么还在这里呢？啊，我们的罪要分大与小吗？他们就是罪大恶极，我。还可以体谅一下，是这样吗？啊，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大部分人都不会要去地狱的，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情有可原的嘛，啊，是吧？啊，但是呢，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他们就是该死的。但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你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约拿他怎么去被逆神，作为一个先知，做一个属灵的长者，作为一个全时间服侍神的人，他都竟然可以这样子了。如果神要惩罚的话，第一个该是他吧，是吧？就让他到了尼尼微城里面，然后就不能出来，40天之后一起完蛋。如果真的神要惩罚的话，全都死光了。但是神却没有惩罚，神在众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就上了十字架，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吗？当我们都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耶和华爱惜罪大恶极的人，耶和华也爱惜所有的罪人。如果他不爱惜我们的话，我们今天都不可能在这里啊！不要说尼尼微的人了，约拿都不可以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不懂得神的爱的话，我们永远都要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要审判别人。但只有神才有资格去审判人，神所选择的却是将这个审判落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今天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呢？神不单只是爱惜罪人，他也要我们明白为什么有第四章。第三章已经结束了，第四章就是为了约拿而写的嘛，对吗？啊，就是结束了还没有结束，因为最终不单只是要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而是呢，神也要约拿明白。神先要约拿顺服，顺服了还不够，还要明白，对吗？第三章他已经顺服了，但是呢，其实心里面耿耿于怀啊。第四章就是要让他明白过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的爱惜，不单只是很大的，我们就说，哎呀，他要拯救这些人，但他也想我们信徒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同样可以学习怎么去爱惜神所爱惜的人。在这个卢旺达1994年大屠杀，但八年之后在2002年的时候，就有一群胡图族的基督徒在胡图族族裔的这个牧师带领下，来到一群图西族的牧师与信徒面前，他们就跪下认罪。虽然他们自己没有亲手杀人，但是他们承认在大屠杀的100天里面，他们因为怕事没有敢出来阻止同族人那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啊，他们要出来向对方认罪。他们说啊，我们要认罪，因为我们也被图西族的牧者们的爱心感动啊，因为这一些图西族的牧者们八年经历了大屠杀，八年之后他们不单只是没有来说要将逐个胡图族的人都送上法场枪毙，他们还是愿意像主一样主动的去饶恕他们啊。所以呢，这些胡图族的牧者他们说，我们不能够不来认罪悔改啊。那么所以在卢旺达现在有个很特别的形象，就是现在没有所谓胡图族跟图西族的了，他们只有卢旺达人，他们的两个社群都可以结合在一起，他们彼此的通婚，彼此的建立，不再有以前的这个族类啊，因为他们明白，就是因为族裔与族裔之间的分别哈，令到他们看到对方就是敌人。现在他们可以站在一起啊，有很多人信主又去教堂，我们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没有属于图西族，没有属于胡图族的，我要彼此的饶恕，同样一起的去建立这个新的国家。感谢主，我们一看到在这个里面神的作为是什么啊，也在这里要说哈，在整个故事里面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约拿很气愤，为什么神跟他看的看法不一样啊？所以他气愤的就是，明明你应该审判，但是你没有啊。那么作为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们要注意，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很自大，我们认为我的想法就是对的啊，甚至我们认为上帝就在我这边啊，很多时候我们跟别的人吵架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哈，我才是正直的，我才是按照圣经的，神是在我上面啊。那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呢，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在教会里面啊，当心，因为我们教会从职堂开始在加拿大这里，然后呢有20几人一直到100多人啊，成长得很好，然后我们一直都租别的教会 教堂的地方，但是人多了，这样不方便，不如建堂吧。神也让我们人越来越多，我们要去建堂。那我就成立建堂小组，我也是建堂小组的其中一员。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附近有一个写字楼，他们要卖出来。那个地方呢，当然那写字楼跟敬拜的地方不太一样，但是就是面积很够，价钱也合适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去买这个地方。不过这样好，我们是浸信会的，所以浸信会那种呢，你要去买卖，就算有个这个建堂小组，我们都没有权帮为教会签名的啊，所以我们签了，但是签那个合同是有条件的，我们就说就是要等我们两个礼拜之后会有大会，大家都通过，这个才可以是正式的。好，就这个就出了问题了，不是没有通过，到两个礼拜之后就一直通过，很开心，大家都去看过，都觉得这里很好，但就耽搁了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我们通过了，就回去跟那个经济说，那个经济说等一等就这个两个星期里面呢，又有一个买家来，他出的价钱比你们教会要高所以你们要不要加价，你们不加的话就要卖给他们了。那我们就很生气，我问不是已经有个协议了吗，你已经心甘情愿的，我们没有骗你，我说这个价钱已经接受了嘛，我们也只是通过一下，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条件不是要去在那里压你的价钱，没有的啊。那我们都是凭着良心去做生意，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是一就一，是二就二的嘛，你怎么好像没有口齿，现在你说另外有一个人一家买家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的是吧，说穿了这也很生气。当然他不理我们，那我们内部要搞定这个事情所以内部我们开会我们有这个建堂委员会，然后还有理事会都一起开，那么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呢就像我那样，我们就要坚持，我们说这我们是很诚实的出这个价格，是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他不能够这样到最后一分钟又要来敲我们竹杠，要有抬高价钱的嘛再者你也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可能真是假的他觉得我们基督徒好欺负，所以要弄这个出来再后最令我气愤的就是，这他不知道我们是基督教的吗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是吧，你那不是要来加我的价，你是在挑战上帝，那我们要捍卫上帝的尊严吧那么还有另外一批，那时候年纪轻好二十几岁出来工作，还有一批年纪长一点的他还有我们那执事会的主席就在里面，他们就是妥协派，他们就说那这你跟他说也说不清楚，太不信教了，你跟他说什么神没有用但是呢他说加价，但是那个价钱呢我们内部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加到那个价的 OK， 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加一点我们本来也在我们的预算里都可以的，那就完事了嘛，不就有了吗，到手了吗，你再去跟他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这批就不干，那不行，要捍卫神的尊严，还有你让他加一次价你说好了，他下次又再加上去你怎么办，所以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争吵得很厉害而且我们这批是年纪轻的嘛，所以就特别的不尊重长辈现在这样说了那个时候就想这些老人家真是老糊涂了吵哇，是十几二十个人的扩大会议里面就吵得很厉害从来没有这样吵过那我就是这边带头的我们是少数派可以这样说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的牧师就很有智慧，因为这样情况你他要帮我们还是帮那边呢这个两边都不好帮嘛是吧那最后他就说那牧师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就祷告吧对，所以我们都围着一起祷告，跪下来祷告一开始都不以为意，那就基督徒都经常做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就祷告了嘛，祷告会有什么结果呢但是很奇怪，祷告的时候就圣灵那种责备的声音就来， 他就跟我说，陈新义，你这个家伙，这第一，我是神还是你是神啊？那你还要你来捍卫我呢，我不能捍卫自己啊。啊，第二，你们建堂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们在说，牧师也在说，别的人也在说，建堂里面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教会内部啊，大家可能因为意见不合还而会分裂的啊。你现在在做什么？指着我说啊，你现在不就在分裂教会吗？啊，为了一个你都不能够捍卫的神的尊严，你去跟其他那些人，你正在做分裂教会的事情，我都很害怕啊！的确，我的这大那是太害怕。我觉得啊，是啊，原来事情有很多的角度去看，上帝要看的是多元素的，不是单一的。我只看单一，我只看这单生意啊，他是不是骗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说实话，那个时候如果顺我的意去做了这件事，可能是对的，但是这个做法还是错的，可以明白吗？单件事件是对的，但是从多件事件里还是错的。我如果是顺我的意了，我们争的正确，够到堂够不到堂都好，可能都有一批人很气愤，他们就要离开教会，那好吗？所以很害怕啊，很害怕。那完了之后，感恩神让我悔改，所以完了祷告会我就起来，我就走过去跟那个执事会主席要去道歉啊。谁在我走出去，他也走过来，他走到我面前，我还没出声，他就说啊，陈弟兄，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要道歉？他是祷告的时候圣灵的责备我，觉得我们这样就在分裂教会。我都感谢神，神给我们看到超越了某个事件。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争一个事件，但神要我们看的是更高的。我有没有想过这个我认为是老糊涂的弟兄，圣灵也可以感动他，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他认为的这个年轻就是乱来的年轻人，圣灵也可以感动我。但我很感恩，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神让我们可以彼此和解啊，所以从那个之后我们做什么决定都无所谓了啊，因为都是一家人为着神来去做的啊。感谢神，后来那个没有买到啊，但是呢神又给我们有另外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建堂都很好，但是建堂事小，建立教会的家事大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站在真理的这边，神就在我这边，我的持着这个要去降服对方，但是原来神都不在我们这边，但是原来神从来都不是站在我这边或者站在你那边，但是原来神要的只是我们去站在他的那一边，对吗？啊，所以讲到今天，比方说香港的情况，我知道两边都有基督徒了，有警察基督徒，有蒙面的是基督徒，大家都要讲来讲去，谁对谁错，我也没有答案的，我只可以说一句话。我大概上帝不站在这边也不站在那边，做基督徒不是要让神站在我这边的，而是要看我们要去站在耶稣那边，耶稣站在哪一边。刚才有看到了啊，耶稣就在这里，耶稣当天他可以选择做犹太人的王，反抗罗马帝国。耶稣有没有能力呢？有啦，耶稣是上帝了，他要推翻罗马帝国，这样就行了吗？简直太简单了，所以犹太人看到这一点就要用他做王。如果他要公平公正，他要将这个世界所有的坏人都消灭，行，马上就天君天使都下来搞定。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做的却是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他要我们做信徒，我们是跟随耶稣者，只有一条路要跟随的，不是坐在宝座上，不是坐在审判座位上，而是我们要跟他上到十字架上，放下自己，为了去爱别人啊，为了去照顾那些受伤害的人啊，那些还在最终打滚的人。耶和华要拯救的是他们，他要我们明白的就是 所有的人都是他所爱惜的人，包括我们的敌人。今天我们看为仇敌的人，我们要转一个眼光去看他，因为那个人也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要与他们和好，而且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最后了，黎巴嫩的难民营，黎巴嫩那个姐妹不是一开始说很多年前，然后炸弹炸不死，现在她做了机构，然后机构要做难民的这个事工，但是不愿意嘛，她有心理障碍，不愿意。她说难民到处都是，她愿不愿意她的机构就去做了。她就说你们做你们的，我在机构里做文职就不需要去不愿意看。她说但是神很奇妙，就是很幽默也很讨厌。为什么？因为我不想，但是我的儿子，二十几岁的儿子就很喜欢跑到难民营里面去。你也记得那个儿子是谁哈？就是当天抱在手里面一岁大的那个，现在24岁了。他说我儿子经常跑到难民营里面发了，他们也有粮票哈，救济的那些食物。他说有一次他去，他机构发那个粮票是有限的，所以每天都有一个名单发发发发发。他发到最后呢，最后那一家人不在，没有来领取，所以他就要再到后辈的 list 里面去找人，打两次电话也没人接。结果他年轻人嘛，就没什么耐心，他就随便拿了一个名字，他就自己跑上去家访了，就去了拿粮票。去到那里呢，然后有开门，有一个小孩看到他说，我等了你好久了，你终于来了。等我好久？他就拉他进去，在帐篷里面。这些帐篷呢，大概一般叙利亚的难民他们一家人都是七八个人的有三代人都在那里。但那天他到里面就说，哇不得了，这里怎么有30几个人呢？那个小孩就说，是啊，因为呢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有个白衣人说，明天有个哥哥来，他会带粮食来给你们所以呢我醒了之后就告诉我的妈妈我妈妈虽然也不知道那个白衣人是谁，但她就信了，所以呢她就叫了我们所有的亲戚都来等食物粮票。哇，跟这个弟兄就觉得那么神奇的，我自己今天早上还不知道我会来你的家呢，因为他随便拿了一个粮票就去了嘛。你们都已经早知道了，而且他们都不信神的嘛，都是穆斯林，那么怎么就都来了呢他们都来。然后呢这个24岁年轻人就带这批穆斯林信主了，然后在他们教会里就开始了有一个穆斯林现在是信徒的这个批难民的一个团契那么带领着他们。那么这个妈妈她就说你看神是不是很这又幽默又令我生气，我不是不想做他们的事工，我怎么就有一个儿子他偏偏就要去做，而且又给他做起来，如果他做不到那我还好说就不做了是吧，他做了都来了。他说那儿子这样做我也不可能不做是吧，我都要做一点，但是很难克服，因为一看到那些叙利亚男人我就想起这种阴影太厉害，所以他说我只开始试一点做女士的事工。他们有一批女士，他就说有一次我知道有一个女士，她的丈夫呢那几天不在家，我就去家访她吧，因为只有女人好办事。她就去了，她到那里一开门进去，糟糕，怎么还有男人在里面？一看就哦，原来是那个女士的弟弟。那弟弟知道姐夫不在，她就来陪姐姐了。那么这个黎巴嫩的女士她很尴尬，但来了也不能走了那么坐几分钟都是要的啦，那就坐下来，然后他要带了一些礼物什么东西就给那个难民家里。他还没坐两分钟，那个叙利亚的男人就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他很害怕，哇什么事但是那个男人就问他说，我问你，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要帮我们穆斯林？为什么你会来帮助我们？原来他们穆斯林彼此都不帮忙的，刚才不是说了穆斯林还有派别的他们这些很多出来的都是什叶派，然后呢有逊尼派的，他们都不帮什叶派的难民的那基督徒跟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其实他们就隔得很开的，但是现在有基督徒愿意主动来帮他，他不可思议 那这个姐妹就说，从这个人的一个问题，我就开始讲解福音。然而神已经预备好这些穆斯林的心，他们就开始信主。他说，现在我就投入在我儿子的这个团契里面，因为神改变了我。他们对是我的敌人，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我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他们都是神的所创造的，日头照着好人也照着歹人啊。然后呢，如果你们只是爱可以爱的人，你们的朋友，那跟别的人有什么分别呢？不是的，我要你去爱你的仇敌啊。这位姐妹就亲自开始改变，她的学习怎么去爱这些曾经在他们手上受过伤这些的恶人的同族人。弟兄姐妹们，耶稣要我们站在他那边，天父要我们明白，像当时他要约拿明白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对吗？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爱的时候，爱不是只是爱可爱的人，爱不是只是爱我们想爱的人，爱是包括仇敌都要爱。还有120,000多人左手右手都不能分的，我岂能不爱惜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同样可以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懂得去爱惜这世界每一个人，就算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还是要愿意走上十字架，像耶稣基督一样啊，牺牲自己为了帮助他们。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看的约拿书是旧约的书籍，但是在约拿书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你的影子，我们已经看到天父的爱。为什么他要差你来为我们而死？因为他爱惜每一个灵魂，每一个都是他所创造的，他不愿任何一人沉沦，但愿每一个人都悔改啊。当年他用约拿先知让他去令到尼尼微的人可以悔改，今天他要使用我们啊，他也要我们去到我们的周围，让我们周围的世上的灵魂都可以悔改。当年他要尼尼微先知可以体会到他那种爱惜灵魂的心，今天你也是要让我们可以体会为什么你要上十字架，因为你来并不是要审判我们，而是要拯救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现在这种撕裂的社会里面，往往我们的倾向就是要指责对方，我们要指出对方的错处，我们要审判他们，我们说要公道公义，但是往往我们也忘记我们自己也只是一个罪人，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别人呢？当我们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要站在我们这边，而是你向我们招手，你在邀请我们要站到你的身边，你就在十字架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跟随你，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着你一步一步的走。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时间过得很快，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能够用星期六的时间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今天陈牧师分了5讲来把这个约拿书从头到尾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讲解，如果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应该来参加这个释经讲道日的弟兄姐妹多少都在教会当中应该有一些的服事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也担当了那个 宣讲神的话的那个先知的那个职分，所以借了这卷书，一定是会给我们有很多宝贵的教训。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陈牧师今天的非常特别的是，因为陈牧师跟师母他们有长时间宣教的那个经历，所以他给了我们很多鲜活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因着我们的服事我们亲自的那个看见听见神的大爱神的那种能力他的彰显。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激励，就是我们每个愿意为主摆上的正是因着我们的服事，我们自己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那种丰盛的慈爱，然后看到他的恩典他的大能，让我们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有限的事工当中，能够真正的是亲自的去经历他，是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那今天的活动呢就到此结束了，欢迎大家呢在12月份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求主保守我们散开的脚步。我们请陈牧师最后还是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愿意花一天的时间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将你的每一句话都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回去之后不是忘记，而是继续的去反复思想，并且求主你转化我们的心，让我们都是成为神你所喜悦的，知道你的旨意而愿意去行出来的跟随者。求主你亲自的赐福，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更体贴你的心肠，更愿意去做一个神你可以使用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将这个主耶稣的爱与救恩传给别人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